了解基督诞属在旧约中的表达，认识以色列人献祭背后的精神，学习神颁布的律法和生活原则，圣洁的呼召，立位记研读。
在过去几次的讲述里边，我们就已经看过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先祭的献祭情况。我们也讲过祭司制度的设立。那这一回我们就要来讲一讲亚伦他第一次献祭和他儿子犯罪亵渎圣职的结局。这一次我们要讲的经文就是利未记的第九章和第十章。我们先来看第九章。第九章讲到亚伦他第一次献祭蒙悦纳的情况。这章也记录以色列会众第一次在祭司领导之下正式的献祭。这是一个很欢乐的时刻，因为有了祭司的制度，百姓们可以借着这个制度向神去献上礼物，表达出敬奉之情。为什么我们讲啊，这是百姓第一次在祭司的领导之下献祭呢？因为之前利未记的一章到七章记得是有关献祭的启示，而虽然在第八章已经有过献祭的记载，但是在第八章那里呢，全体会众只是在开始的时候呢出现一下，之后经文就不再提到他们了。连在第一天亚伦和他儿子承接圣职完结的时候呢，摩西只吩咐亚伦和他的儿子留在会幕里边七天，却没有交代开始召聚会众，好像会众他们消失了一样。但是我们再看利未记的第九章，在利未记第九章里边他们再一次出现，而且这里经文呢就多次提到以色列的长老、以色列的人呢、全会众和百姓，并且由始至终他们都参与在献祭当中。而且特别在第九章的下半章啊，更是献祭者，他们都成了献祭者，所以呢这第九章里边所记录的才算是他们敬拜神礼仪的开始啊。第九章是可以分为四个小段落的。第一个小段落，九章一到七节是导言，介绍了摩西怎样吩咐亚伦和会众。第二小段，九章八到十四节，讲到亚伦他代替祭司去献祭。第三小段，九章十五节到二十一节，讲到亚伦他代表会众去献祭。而最后一个小段，九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就讲到神悦纳献祭。那整篇的九章，第九章的教训呢，由开始到结束都有一句主题的句子，这主题的句子就把全章的教训给带了出来。这主题句子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显现，耶和华显现。那七天的祭司任圣职的礼仪现在已经完成了，亚伦和他的儿子已经准备好接受任命，所以九章的一节到七节就带出了摩西怎样指示亚伦和他的儿子为自己预备献祭牲畜。九章一节这么讲，摩西召了亚伦和他儿子并以色列的众长老来。这句话当中的召这个字表达出侍奉的严肃，虽然现在亚伦他已经有资格献祭了，但是他还是在摩西的管辖之下， 所以要按照摩西的吩咐履行任务的。亚伦为他自己和儿子们所献的是赎罪祭和燔祭，而他为以色列百姓所献的是赎罪祭、燔祭、素祭和平安祭。赎罪祭、燔祭、素祭和平安祭，那这个顺序呢是不可以把它给调乱的，因为赎罪祭、燔祭、素祭和平安祭这一个顺序，这个次序呢，是强调出三个很基本的观念。首先就是罪的救赎，然后就是生命的奉献和成为圣洁，最后才是在感恩餐当中与神相交。所以这个顺序是不可以把它给互调。那在这里呢，没有谈到赎愆祭，因为赎愆祭是特别为特别的过犯而去献上的，而亚伦在这里为百姓所献的祭呢，目的并不是为赎某一些特别过犯的罪，而是为国家一般性的罪而献的，好叫全体的会众能够按着神的规定和指示敬拜神和求神的祝福。这里提到的各种祭都是按着耶和华的吩咐而献上的，目的是让耶和华向他们显现，彰显出神的荣光来，表明他对每一件所完成的事给予赞许和批准。那之后利未记的九章八到十四节就提到了祭司的献祭了。亚伦他首先为自己和儿子的代赎献上赎罪祭，这在他公开执行职务之前是必须的。亚伦宰杀牛犊，他的儿子奉上血，他就把血涂抹在坛的四角上。代赎的祭其他的仪式都要按次进行。再一次，献祭者需要认同燔祭的羊羔，而祭祀是按照第八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一节的规定而去进行的。他们在奉献的祭中把自己献给神。在祭司为百姓主理之前，他们需要在新的宗教的领袖就职的场合里边公开奉献当中完全委身。接下来九章十五节到二十一节讲到百姓的献祭。当亚伦为自己和儿子们献祭以后，他就预备好去为百姓主持仪式，按照次序律例是先要献上一只公山羊作为赎罪祭，然后再献一只牛犊和一只羊羔作为燔祭，然后再献上素祭，再之后献上一只公牛和一只公绵羊作为平安祭。在旧职礼当中，所有的祭司都可以享受这个喜乐的场合，都可以分享牲畜的胸和右后腿的。在这个侍奉上，大祭司亚伦在神的面前代表百姓向神代赎，献上奉献也表达感恩。耶和华因而悦纳这些从心底发出的奉献。而在以色列祭司的就职当日，百姓服从了神向他们所做的启示，也蒙了神的悦纳。利未记的九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是祝福与代求的部分。当亚伦完成了为以色列选民所献上的祭，他就按耶和华所规定的向百姓祝福。他先举起沾满了祭牲之血的手，再说出祝福的话。这些祝福的话呢，是出自于民数记的六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的。当祝福完毕以后，他就会进入会幕。经文里边没有直接讲明啊，他们进会幕的理由是什么？大力是跟神会面， 祈求神实现他向人民显现的应许，也有可能是摩西要嘱咐亚伦管理圣所和负起各项责任。在之后九章二十四节就记录了摩西和亚伦从会幕里边出来，两个人一起再次为百姓祝福。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向众民显现了，这是神在他们当中最明显的同在，而部分的荣光照射在坛上，烧尽了坛上的燔祭和脂肪。这表示神悦纳祭司，也悦纳百姓的摆上。百姓看见就大声欢呼，更加敬畏，俯伏于地，在耶和华面前敬拜。从第九章的经文我们知道，祭司的职务原来是有三项。第一，借着献祭为百姓赎罪；第二，奉神的名为百姓祝福；第三，教导百姓遵行神的旨意和他所规定的律法。亚伦虽然被召做大祭司，但是他还是不敢擅自的动作，直到摩西吩咐了，他才敢就近祭坛。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提醒着我们，我们今天侍奉神也是应当谨慎，不能够轻狂骄傲，自把自为。而且我们必须得做周详的准备，按部就班，就像亚伦他听从摩西那样。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第九章里边看出敬拜的目的和特性。利未记的九章主题句是耶和华显现，而第九章的高峰也是神荣光的显现。当神荣光显现的时候，部分荣光照射坛上，烧尽坛上的脂肪和燔祭，百姓呢就大声的欢呼敬拜，俯伏于地了。所以我们看见一切壮丽的仪式，不管是亚伦他华美的衣装，还是呢多类的一种的献祭，都不是崇拜的终极啊，他们只不过是在指向一个目标，那个目标就是神荣光的显现。如果神自己得不着当得的荣耀和尊崇，那所有的仪式都会变得毫无意义。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思想，今天我们将敬拜，我们将崇拜的焦点是放在哪里头？我们是摆在动听的美乐上吗？还是放在整体的程序上呢？是放在发痒的耳朵上吗？让我们记着，崇拜的焦点应该是神自己。当我们去敬拜神的时候，当我们去崇拜神的时候，让我们存着敬畏的心来去崇拜我们的神。正好像以色列人，他们看见神荣光就欢呼就俯拜，让我们也献上自己的全人去崇拜主，让我们因着神的临在而去欢呼。当我们心态正确的时候，我们的摆上就会蒙神悦纳。在利未记的第九章结语的部分，我们看见有奇妙的火从天降下，烧尽了燔祭和油脂，而百姓呢又是欢呼又是俯伏的敬拜神，这真是一个很奇妙的景象。如果这个美好的光景可以一直下去，那是多么的美好呢？可惜的是，在利未记的第十章，我们看见亚伦的儿子拿达和亚比户因为违背神的吩咐而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拿达和亚比户呢是亚伦的长子和第二个儿子。那根据出埃及记的第二十四章一节，他们曾经陪同摩西和亚伦在西乃山看见过耶和华的荣光，而且呢刚刚与父亲和兄弟以利亚撒以他玛接受了祭司的圣职。可是很快的，我们就看见他们因着亵渎圣物而死掉。整个悲剧使以色列祭司和百姓对于神的圣洁有更加深刻的认识，让他们以后在履行献祭的律例的时候不敢放纵，也不敢自作主张。 利未记的十章一到三节记录了他们犯罪和遭惩罚的经过。经文这么讲，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圣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那这里呢，告诉我们他们是因为擅自献上燔火而死亡，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一是他们没有按照规例从祭坛去取火，二是在这之前呢，摩西只是亚伦呢主持献礼，然后再跟亚伦一起去进入会幕，但是亚伦还没有曾经以祭司的身份单独进入圣所负责必要的赎罪仪式，当然还没有接受怎样一年一次携着香炉进入至圣所的一个规矩了。所以当拿达和亚比户他们这样子自作聪明，擅自拿着香炉进入圣所，用布带着血的时候，就不可能是执行赎罪仪式进入会幕了。所以他们这么做就是没有按着摩西吩咐，擅自的闯入了圣所，他们所献的就称为是燔火了。那因为他们的自把自为呢，他们就死在神的面前，这对于祭司和百姓都是一个很大的警示。亚伦两个儿子死的时候，很可能就是敬拜者他们刚刚是百姓带着祭物他们来的时候，而神对拿达和亚比户的惩罚在审判的性质上是很公开的一种表达，也发生在一个很庄严的场合，这样子大家都看见了。神期望他的子民明白他的圣洁，神要他的子民知道他对他的子民的生命是有要求的。当神设立献祭的制度，他期望他的子民去遵守而不是去违背。所以在祭祀刚开始的时候呢，他就要对违规者进行非常严厉的惩戒了。在接下来的十章四到七节就讲到后事的处理。摩西吩咐亚伦和他另外两个儿子不要去料理死者的后事，不可以参加丧礼，不能够蓬头散发的撕裂衣服，免得被认为是埋怨神，结果会导致神的愤怒。在之后的十章八到十一节呢，是神直接向亚伦颁布禁令。虽然亚伦的两个儿子死了，但是亚伦作为大祭司和他另外两个儿子作为祭司的职分是没有被剥夺的。特别的就是十章八节呢，是利未记唯一一次耶和华直接单独的向亚伦说话的，其他的时候都是透过摩西传达或者是向两个人同时讲话。所以显明啊，十章八节这节命令是很重要的了。那另外民数记的十八章一节、民数记的十八章八节和二十节也记录过耶和华三次直接单独向亚伦讲话，那些讲话内容呢都是劝勉亚伦要小心处理圣物，可见祭司必须得竭力分别为圣了。在八节到十一节这段经文里边呢，神向亚伦颁布的禁令是不准饮酒，就是不许喝酒了。所以有一些的学者就因着这一节经文去推测亚伦的两个儿子遭到了击杀是因为他们喝了酒。不管怎么样，祭司都要特别重视分别哪些是圣的，哪些是俗的，哪些是圣洁的，哪些是不圣洁的，哪些是干净的洁净的，哪些是不干净不洁净的，这些是祭司必须要分别出来的。如果在这些事情上犯错，就会引起犯罪者的死亡了。 另外就是祭司不但要献祭，也要做律法教师，所以要更加成为好的见证，这样子才能够去教导百姓明白神的律例。利未记的十章十二节到十八节提到摩西吩咐亚伦，之前九章十五节到二十一节记录亚伦完成将祭物交在祭坛上焚烧的部分，但是呢，当时的素祭、平安祭和赎罪祭归祭司的部分还没有吃用，所以摩西就以告立祭司的监管身份要求亚伦完成整个礼仪的程序，不要因着呢拿达和亚比户献燔火致死的事情影响，中断剩下来承接圣职献这个祭的最后程序。摩西这个行动也提示着亚伦和他另外两个儿子，他们还是享有崇高神圣的特权，是可以从祭里边取食物的份，因为神是继续关顾他们、爱他们的，他们还是可以在神的圣桌上坐席的。可是后来摩西去寻找为百姓、为领袖所献的赎罪祭，却发现公山羊已经烧了。摩西知道以后很愤怒，因为第一，他们没有按赎罪祭的指示在会幕里边行坛血礼，和在会幕里边，在会幕的圣所里边去吃祭肉；第二，就是祭司如果不吃百姓所献的赎罪祭的祭肉，这样子会众就会没有赎罪的保证了；第三，如果他们不吃祭肉，也就是不尊重神赐给他们的份。就着这些原因，摩西他就非常的生气。而十章的十九节到二十节交代了亚伦他的回应，他为儿子辩护的时候这么讲，说他们不吃祭肉是因为他两个儿子既然在献祭的事上得罪了神，被神烧灭了，剩下的两个儿子再不配吃到这祭牲的份了，而且这特别的灾祸临到，顿时失去吃祭肉那令人感觉和谐美好的情绪和气氛。如果勉强吃了祭肉，那到底神是不是会真正的悦纳呢？那换句话说呀，亚伦在这里是恳求怜悯，因为他心里边充满了痛悔，虽然他没有将恶劣的心情流露出来，可是他心里边呢是充满着悲戚的。摩西听了以后，他也为之动情，经文说他听了以为美，那这个以为美啊，就是有满意的意思，也就是说，虽然亚伦他们没有顺从吃祭肉的吩咐，的确是错误的，但是亚伦的解释也是很合理，是人之常情。摩西听了以后，他就代表神不再追究了。可见律法并不排斥人情。弟兄姊妹，拿达和亚比户的事情给我们一个很深刻很深刻的提醒，那就是越是亲近神就越要必须圣洁，越是想要侍奉神的，神对他生命素质的要求和顺服的要求也就越高。在路加福音的十二章四十八节记录着主的话这么讲，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而彼得呢又提醒我们讲，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所以我们真的要特别的提防留意啊。是的，当神显示出他的荣耀和福气的时候呢，撒旦同时也会要出来，要破坏，要玷污神的旨意。但愿我们能够爱神更深，爱神更多，以致我们的生命里边有那份力量去胜过试探，好在属灵生命里边成长。盼望我们能够呢 从拿达和亚比户的事情里边呢得着教训吧。好，今天呢就跟弟兄姊妹呢分享到这里。那么这个大的段落啊，第八章到第十章就是一个大的段落。从下回开始呢，我们要看另外一个大的段落，就是十一章到十五章。那这一大段的段落呢，也是非常的长。我们明天就会先来看利未记的十一章和十二章的。弟兄姊妹，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先准备一下。愿神祝福你。